好，弟兄姐妹平安啊！我们开始新一课的主日学，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来到你们前来仰望你，仰望你亲自给我们的恩典，仰望圣灵给我们亲自的带领。我们需要来到你面前来学习，是学习你的话，是你所赐给我们的。愿主你使用地上你的仆人，能够真正传递从你而来的信息。愿意圣灵你开启每一位属你的人能够得着的是从你而来的信息。愿意主与我们同在，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现在进入这个彼得前书的第七课第四章的内容。那在这个整个彼得前书的这个主题的下面经文呢是一直向后走，到了第四章的时候呢就比较接近于这一卷书的这个结尾的部分。那到结尾的部分呢，新约的书卷呢在所有的书信的结尾的部分呢都有类似的这么一个结构。到了结尾呢比较多会有警告出来和最后的嘱托，所以前面呢一般都会讲神的恩典，然后比较核心的教导，核心教导完了以后呢有警告，警告以后最后的嘱托，基本上是这么一个结构。那这个结构呢并不是一个八股的东西大家都这么用，而是对于信仰来说呢这个结构对信徒呢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信主要知道神的恩典，我们要知道呢这个恩典带给我们的生命之道的核心的真理，那我们要接受神给我们的警告，到最后呢要在神的嘱托的当中真正得到救恩。那这一个结构也在旧约的时候也是一样，那如果你看生命记非常明显的一个结构，在生命记的时候前面讲到神怎么带领他们出埃及，神的恩典，行了多少的神迹，然后讲神的教导，到了结尾的时候发出严厉的警告，到最后嘱托，所以基本上都是同样的一个结构。那这个结构呢对于我们信仰来说呢是重要的啊，所以上帝这么做新旧约的作者都有类似的这么一个做法啊。所以到了第四章的时候呢他还在讲这个主题，有关在信仰当中因为义的缘故受苦，因为信仰的缘故受苦，然后呢使我们的信仰能够坚固，面对当时的挑战能够站立的稳啊，真正得着这个神所应许的救恩。但到了第四章的内容呢就开始向后向外面的后面的警告来推了啊，就有一些这个结构上有一点的这个向后面的一个延续。那第四章呢有里面很多的内容是相当的重要啊，我们需要在这个第四章当中要学习到的。那第四章的第一节他说什么呢，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那这一节圣经呢非常的重要，这一节的圣经呢它不单是在讲受苦，也借着这个事情要把生命之道传递出来啊。那彼得呢是耶稣的一个使徒，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的时候呢彼得讲了很重要的一句话，他跟耶稣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因为之前很多人离开耶稣了，耶稣讲生命之道他们就离开了，耶稣五饼二鱼他们就来了。所以这是一个人在信仰当中的一个挑战今生的肉体的给予人就会一哄而上，讲到永生的盼望不要为地上的食物劳力人就会散去。但是对于彼得来说呢他很知道呢信仰那个核心到底是什么，所以呢他没有离开。那耶稣来挑战说你们也要离开吗，那也彼得说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跟从谁呢，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信仰的核心，永生之道。我们学习圣经是学习永生之道，我们怎么样透过神的道得着神永生的应许。所以在这个当中呢这一节经文就包含了这个含义，他说呢要当这样的心智呢作为兵器，什么心智呢，愿意在肉身受苦， 那这是一个心智。什么叫做心智呢？就是我定义，我愿意，我要面对这个事情。那这件事情和人的本性呢，或者说和人最深的本性是相反的。人没有人愿意受苦的，没有人立志要受苦的啊，很少啊。那除非他想说要成就什么大事，他立志受苦。人会本能的逃避苦难的，逃避受苦。但是呢，彼得这里特别讲到呢，你们要立志做这个事情，因为本身受苦呢，不单是当时罗马帝国的逼迫，好像是一个外在的，我们不得已的一个环境。在这节经文当中，彼得特别讲到呢，这个受苦的心智的，作为兵器以后呢，要对生命产生影响。产生什么影响呢？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那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道理，也是一个很深的一个道理。简单到什么地步呢？如果你养过小孩子，你就知道哈。小孩子刚刚生下来的时候，一两岁，他不会走，会爬的时候，他就会用手指到处去碰，他有兴趣的。那有时候他会碰什么呢？我在家里，你最害怕的，他碰这个电插座，他会把那个手指伸到那个插座的里面，那会被电到的。那我们一般都会把它盖住哈，用塑料片把它盖住。但有的小孩他碰到以后呢，诶，刺激以后，他以后再也不敢了。那这是一个人对一个事件的一个反应，说当我们真正面对罪的时候，我因为这个对付这个罪，我受了苦。那受苦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与罪断绝，我脱离这个罪，过程当中我是受苦的，但是呢，这个苦呢使我与罪断绝了。比如说贪财、贪心，那贪心是人自我满足的很重要一个部分。贪心未必是缺钱啊，没有吃没有穿，不一定的。人贪心是无止境的，他就在那个贪心的当中得到快感。但如果我要面对，我立志不做这个事情，我要抵挡它，会受苦的。但如果在这个受苦以后，你经过这个苦以后，你和它会断绝的。那这个是生命之道，包括奸淫，这个世上现在太多的色情的情色的诱惑，那你怎么样能够胜过它？你和它之间有征战的，但你一旦征战，你有这个心智征战以后，你会与罪断绝啊。包括我们经常有了骄傲的罪，你要和它征战的，当人夸奖你的时候，你心里要知道这个是可能会把我放到罪的当中，那我怎么样能够断绝它？这些所有的立定心智所面对的肉体的罪的征战都是苦的，因为呢，那都是原来属肉体让我们觉得甜的东西，现在我把它拒绝了，那你会产生苦，产生苦以后结果是与罪断绝。所以当一个人，我刚才举几个例子，你不受贪心的诱惑，不受情欲的诱惑，不受骄傲的这种的吸引，那你生命是改变的。那这个叫做与罪断绝，是产生生命的改变，这个是我们对付罪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我再次说，对付罪不单是我们不得不应付周围的有罪的环境，不单是这样，也包括这个环境临到我，我生命会被改变的。所以在耶利米哀歌的时候，第三章第三节那里面特别讲，三章三十节三十三节哈，说神是不甘心人受苦的，使人忧愁。所以受苦的这个含义对我们很重要。然后呢，有了这个以后，大家看第二节，第二节说呢，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大家先看这前面这半句哈，那这半句是什么呢？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智，愿意为了义的缘故，在肉身呢受苦和罪断绝，那会产生什么呢？我们这样的一个心智呢，产生的生命改变是从今以后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我们经常说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如果我知道，我就会去遵行神的旨意。这个话呢， 你仅仅说了一半，仅仅说了你的心愿，知道神的旨意，你真的能遵行吗？你有能力遵行吗？那你怎么样能够遵行神的旨意呢？这段经文在告诉我们，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愿意对付肉体罪的心智，与罪断绝了，我们才会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因为什么呢？因为神的旨意和人的情欲是彼此相争的。加拉太书第四章到第五章，情欲和圣灵是相争的。在这种征战的当中，我怎么样能够不从人的情欲而从神的旨意呢？你要有这样的心智，你真的要对付肉体的罪，你才能够做到，否则给你神的旨意你也无法遵行。这个是要点的。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当我们立定心智，愿意为义受苦，对付肉体罪的时候，神的旨意在我们生命当中才会实现，就不是一个意愿而已，是真正实践在我们生命的里面，你才会被建立的。那这是 一句很宝贵的经文，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你怎么能够做得到呢？存这样的心，存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和肉体的罪征战，你就可以。否则知道神的旨意，我们也行不出来。那行神的旨意重要不重要啊？行神的旨意太重要了。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耶稣说什么？凡口里说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神的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和我们的生命建立和得到神的悦纳有直接的关系。与肉体的罪征战，不是单单搞行律法，不是苦待己身，不是的，是真正脱离肉体的情欲，是生命之道，可以让我们活在神的旨意的里面。那这是这段经文很要紧、很浓缩的一个生命之道的传递。啊，彼得书信当中有非常多的浓缩性的这个生命之道的。那这两节圣经啊，很宝贵，大家要仔细的去琢磨、去体会的。啊，怎么样能够在世这样子？然后呢，后面他说呢，在世度余下的光阴。那这一个中文的翻译呢，需要再给他尽量回到原文。这个好像呢，在中文看起来好像我在世上可以这样子，安然度日也好，这个能够甚至有点苟延残喘的那种感觉，这个不是的哈。那这个是讲到什么呢？当彼得这样说的时候呢，它是一个很直接的后面一个联系，就是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你呢就可以呢在世界跟随神走你接下来的人生的道路啊。所以呢，在英文的当中他说 so as to live for the rest of the time in the flesh， 说如果你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在信仰的道路上，在世界上帝让我们活的这个阶段的当中，如此的跟随神，如此的建立我们的信仰，这个是重要的。我们活在地上不是苟延残喘，不是不得已存在地上等着上天堂，不是的啊。在地上呢，我们活着生命的价值是被神塑造，被圣灵重生，为福音做见证，配得天国的永生，也为天国在地上侍奉神，这是我们活在地上的价值。那你怎么能够做到这个真正的核心价值呢？有前面的这些的内容你才做得到，否则是做不到的。 OK， 好，那到第三节，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那彼得在这里面用一个比较，你真正跟随神，立定心智和肉体征战，随从神的旨意，和 不是这样做的，有区别的。区别在哪里呢？所讲到世人，那这个外邦人 Gentile， 他就是说，如果从一个比较来说，我们真正信主，我们脱离了原来的旧人，我们真正成为属神的圣徒，那我们所表现的一定和原来的世人不一样。那世人是什么样呢？彼得就举出了这些的例子。那这些例子呢，对于很多我们这些，特别是你在人生当中是第一代信主的，原来曾经过过世人的生活，你就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也包括我们观察这个世人怎么活，我们也知道怎么回事。世人他就是这么活的，那随从外邦人的心意，那世人他是怎么一个心态呢？他是怎么一个生活的内容和动机呢？他们是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并那些拜偶像的事。那这些事情我们在这个世界到处看，多得要命的，对吧？这个都是世人正在做并且喜欢做的事情，是吧？恶欲、醉酒、荒宴、群饮，是吧？你看到这个最快乐的时候，大家凑在一起猛喝一顿，然后都喝醉了嘛，是吧？拜偶像太多了吧，那时候也就够了。那彼得说呢，这些事情不应该在你们的生活的内容的当中啊，是这么个含义。然后呢，到第四节，他们在这些事情上见你们与他们啊，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那在这个当中，彼得讲出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界限，就是跟随神的人、属神的人和不跟随神的人、不属神的人的生命的一个区别。这个区别呢，是大家整个在地上生活的状态、生命的状态有本质的差别。那这个差别呢，它有亮度的，在里面讲到世人会做什么，属世界的人、外邦人会做什么。然后呢，在这个两个不同的行为的互相的互动的当中，会产生一个张力，叫做什么呢？他们会以与你们为怪的。一个信主的人，如果和世人和不信的人没有区别，他看你啊，你信主，你跟我没什么区别，你跟我一样的，我们要反思我们的信仰可能有问题。我们有问题的，你怎么和不信的人没有区别呢？那另外一个，一旦我们和他们有区别，他们就以为你为怪，你这个人好怪哦。我们在一起喝酒宴乐，你怎么不做呢？好，我们在一起这样子讲一些的恶心的话，你怎么不参与呢？我们在一起在那边尽情的这种的这个荒淫的这样的玩乐，这么觉得很享受，你怎么不跟我们在一起呢？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特别？你好怪，你这个人，然后开始毁谤你，你这个人有问题。你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啊？你这个人是一个怪人，你这个人怎么样？那这是在世界上的常态。换句话说，一个真正走信仰道路的人，一个真正追求跟随神、被神建立生命的人，你和这个世界和世人一定不一样，到一个地步一定会被他们看为怪，并且会毁谤你。那这是一个在信仰的道路上，从旧约到新约都是一样的。旧约以色列人和外邦人的不同，他们只拜耶和华，他们很怪，所以呢，外邦人以色列人为怪，然后还攻击他们。那到新约的时代，所有的信主的人，你和世人不一样，他以为怪，你很奇怪，你和我们不一样，然后会毁谤你们，这是一个常态。那这个常态我把它拉回来，作为一个信主的人，作为教会，我们如果想讨世界的喜欢，我们甚至好像跟世界一样，你的信仰出问题。在近些年，在北美洲出现一个什么光景呢？他们要建立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呢叫做 Seeker Orientation， 叫做为慕道友预备的。 要预备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不信主的人到这个教会呢，他没有任何不适感，没有任何他觉得跟以前不一样，他觉得跟他原来生活差不多，哎，很开心来到这里面，他觉得这是好的教会。我跟大家说，这个是完完全全错误的方向。作为一个教会，如果你和社会没有分别，如果一个不信主的人到了教会里面，他看这跟社会不一样，他们所说的所做的所走的路和世界完全不同，你这个教会出了问题。这是这个时代的问题，这个时代的教会严重的世俗化，整个世界的教会都有这一个非常大的危险，世俗化，要把教会跟社会建的一样，要让不信的人到了教会里来，他觉得非常的舒服，感觉好像到了另外一个很舒服的跟世界一样的地方，这是错的。教会和世界一定是不一样的，信主的和不信主的一定是不一样的，他和你接触就会看见你不一样。如果他是本着良知，他会看出你生命的美好，如果他本着罪性，他一定觉得你是怪人，甚至会毁谤你，这个人脑子有毛病，你这个人这个信仰有，你这个人有问题。那这是一个常态，我们在信仰的当中，那这个常态我叫做正确的常态。那耶稣讲的非常清楚，这个世界逼迫了我，也一定会逼迫你们的。那什么时候教会变成了一个我不要受世界的逼迫，世界以为我好，世界都拥抱我，我也拥抱世界，我和世界变成好朋友？圣经什么时候有这样的一个教导？耶稣什么时候有这样一个教导？从来都没有的。但是到了今天这个时代，很多的所谓的教会已经开始在这条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那这个是时代的问题。彼得讲这段经文，他不单讲一个状态，他是讲这是常态。你活在这个世界，你就是和世界不同的，教会跟社会就是不一样的。一个追求信仰的，建立圣徒生命的，你和那些外邦的，那些厌乐的，恶毒的，你就是不一样的。那在这个不一样的当中，我们一定会被看为怪，甚至被逼迫，被毁谤。那从一个角度，我们觉得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受苦，从另外一个角度，因为这个缘故我反证，我印证我真是跟随神的人，那这是一个对的状态啊。所以这是这段经文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啊。彼得讲到这里，然后到第五节和第六节呢就比较重要，这两节圣经呢是警告的经文啊。第五节他说呢，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和死人的主面前交账。那这个审判活人和死人的主呢，是讲到神在末日审判的时候，无论我们在地上你到底是情况怎么样，你将来都要受审判。就算在地上你活得好像很滋润啊，活得好像没有问题啊，甚至大家都推崇你，将来主也要审判你。那这个审判是绝对的，任何人都要受审判。那有一个难度呢，在第六节，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照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却靠神活着。那这节经文呢有两个误区容易产生的，一个误区呢就是死人会有把福音传给他，那这是没有的啊。我们前面讲过，这个第三章特别讲到挪亚的时代，那些在监狱的灵曾经听过福音，是在他们活着的时候。那这一段呢，这个立论点是同样的，那些死去的人也曾经有福音传给他，但这个立论点有什么不同呢？这一点请大家留意啊，这一点有什么不同呢？那这一个死去的人呢，是指什么？是没有得救的，听过福音却没有得救的。我再次重复啊，第六节这个死去的人和第三章的那个挪亚的时代监狱的灵，彼得是指同样的一批人。这些人是什么人呢？是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听过福音 却没有得救。好，那我讲了这个以后呢，你就对后面的这个理解就不会产生偏差了。他后面说什么呢？叫他们按照肉体受，按照肉啊，叫他们的肉体按照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却靠着神活着。你看起来好像说，哎，这个人会得救的，不是的啊。那这段经文在什么呢？前面为此哈说 for this is why the gospel， 说因为这个缘故，在前面讲的为怪啊，一个是有心智受苦的，遵循神的旨意的，一个好像外边人一样活在肉体的放纵和罪的里面。然后呢，有了这两个比较以后呢，到了第五节，神一定会审判活人死人，一定会审判。那因为这个缘故呢，他传福音给谁呢？给那些原来听过福音却是没有得救的人。那为什么要传福音给他们呢？后面的经文说呢，是让他们知道呢，如果你们肉体的罪，如果你们要在神面前有悔改的话，你们有可能会得救的。但如果不悔改，那就会受审判的。所以后面说呢，他们的灵性却靠着神活着，说 They might live in the spirit the way of God does， 就是说他们有可能会得救，但是结果并没有得救的。那最终呢，他落入到末日的审判的当中，尽管福音传给了他。这个是这节经文所说的，这是警告的经文呢。换句话说，福音传给我们本来是让我们靠着得救的，那我们的灵会因为这个缘故活着，因为呢我们知道呢，这个肉体如果没有在神面前对付这个罪的话呢，你这个灵在将来的审判的当中你是站立不住的。但如果你对付的话，你的灵有可能会得救的嘛，这个是福音嘛。那这个缘故所产生的一个结果，不是所有人都得救的，尽管福音传给了这么多人。彼得在讲这个问题，讲什么问题呢？讲你听到福音未必会得救，你听到福音你应该得救，但是你未必，你怎么样会得救？因为这个警告后面还会有的。这是这节经文 OK。 然后到第七节，大家看的就更清楚了，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因为有了这个警告，那彼得说万物的结局是讲到末日要进了，到后书的时候他特别讲到这个末日审判。因为有这个缘故，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我们要谨慎，活在地上要警醒。我们不是带着一个恐惧的心活在地上，不是，我们是应该有属天的平安，但是我们要有一个警醒的生命的状态，你活在世上，你那个真正的平安才会是真正从神来的。如果我们在地上，我们一边得罪神，我们一边贪爱罪恶，我还说我很有平安，那那个平安可能就是虚假的，不是从神来的。所以呢，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这个是彼得的教导，也是耶稣在克西马尼园对门徒的教导，你们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啊，这是一个对的健康的生命的状态在地上。第八节，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那这个呢又需要再解释一下。那这节经文呢，我听到有人解释呢，我觉得是错的哈。他说呢，你看彼此相爱就可以了，所以不要忧虑犯这个罪犯那个罪，爱一下就可以，就全部解决，全部搞定了，因为爱能遮盖很多的罪嘛。那你犯了很多罪，你不要去想罪的事情，你就爱，那这个罪就全部盖住了，就没问题了。这是一个完完全全错误的解释。如果这样解释的话，那我可以随意犯罪，我拜偶像都可以，奸淫包二奶都可以，然后呢我只要爱一下，我这个罪就解决了，这个是错的。那这个圣经不是这个意思，要彼此切实相爱， 爱能遮盖许多的罪在说什么呢？当我们真正的切实的相爱是在基督里面，按着神的旨意，按着神的圣洁公义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彼此的互动是健康的。那这个健康是什么呢？这个健康可以使很多的罪不至于被激发出来，请大家留意啊，使很多的罪不至于被激发出来。那从另外一个角度，当我们不能够切实彼此相爱，彼此矛盾，甚至彼此攻击的时候，很多的罪就被激发出来。在这里那我们教会大概前半年出现一些的状况，然后呢你就可以观察到，在微信群里面观察到很多的罪就被激发出来了。因为失去了彼此相爱，彼此猜疑，彼此攻击，那这一个是把人的罪性激发出来。那有很多人就不理解，说哎呀，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呢？我没想到他是这样的人。我说呢，这样说呢还不太准确，他可能呢这一段时间的表现并不是他整个人的状态，是这一段时间他受了这个刺激以后他发出来的情况。就好像我们人，我们在某一个点失控的时候，我们会做出很过分的事情，说出很过分的话，但是呢并不是你这个人就一直是这样子，是因为受了激动，受了刺激，所以产生了那个特别的时候的特别的行为。那这一个点实际上在我们人性的当中，这个点是一个常态。那信徒呢，彼此相爱可以什么呢？彼此相爱可以遮掩许多的罪，我的罪性不会被激动，而是我真正追求良善的心被鼓励，大家彼此相爱，彼此建立德行，那这个整个的生命状态，彼此的互动就是良性的，就是美好的啊。所以为什么在信徒的当中，如果两个人的矛盾激发得很厉害的时候，要有一个分隔，不要再继续下去，因为继续下去只能激发更多的罪出来。那就好像前段时间我们教会的这个改变，为什么我一看这个情况要立刻的马上要分开，不行，不能继续下去，因为继续下去会激发更多的罪出来。那尽快的切割，减少这个罪的激动，安静下来，那这个情况会向好的方向走的。所以这是这个原则，在个人在人的生命当中这是有的。所以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是讲到这个意思。 OK， 好，第九节，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那这个也是讲到彼此互动哈，他前面个人性，然后开始讲到这个教会哈，讲到彼此互动啊，这个比较容易理解。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已经开始讲到教会里面的啊这样一些的侍奉的这一个情况。那第十一节他开始讲到每一个职分应当怎么做。第十一节说什么呢？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那这个是我稍微要强调一下的。讲道是什么讲道啊？在教会讲台讲什么呀？要讲神的话，按照神的圣言讲，是按照圣经讲的。讲道是讲圣经的，不是讲人的理论，不是讲人的个人的感受的，不是的。那在这个点上我多次强调哈，特别是我们在这个华人这个圈子当中，在国内的，我说很多讲道那不是在讲道，在讲见证。讲见证好不好？好，需要不需要？需要的。见证可以鼓励人的，很好的，见证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但是讲见证不是讲道，讲见证是你个人在神面前怎么被神带领，对人有鼓励，这是好的。讲道是什么？讲道是神怎么说。因为每个人个体的生命不一样，你的个人的见证是神在你身上的作为，但并不等于会坐在我的身上。特别是保罗讲了他很多个人的见证，我们听了保罗的见证，我们只能是按照这个原则去效法，但是我们做不到像保罗一样，因为我们不是保罗。神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心意和带领和塑造，都是透过他的话，这个是一样的。 做出来的果子有60倍的，有100倍的，有30倍的。那你拿100倍的果子跟我讲，我讲了半天我也做不到，我只能要30倍，我做不到。那那个会产生一个对信仰的一个怎么说，好像要效法一些的榜样，确实效法不了，会产生一种挫折感。那真正讲到是讲神的话，神怎么说，那神会按照他所说的告诉每个信徒，圣灵带领你应当怎么听怎么做，这是讲道。 OK， 那在这个点上呢，教会特别是华人教会需要好好的认识什么叫做讲道，什么叫做听道，你应当听什么。好，那后面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照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啊。那服侍按照神所赐的力量服侍，不要勉强，不要做到一个地步自己要抱怨，好像马大一样，那个对我们没有益处的啊。服侍一定要对你的生命有建造，服侍的结果是你越来越长进，而不是越服侍越枯干，到最后倒下了，你那个服侍出问题。那按照这个力量，是神给的力量，神所赐的力量，神给我们多少我们就做多少啊。那这是一个对的，一个良性的啊，一个状态。 OK， 然后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啊。好，那后面这一段呢，也是比较重要，12节到19节。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那这个是当时的彼得前书的背景，那在这个尼禄的这种的迫害的下面，这些试验临到他们。那彼得说呢，你不要以为奇怪，好像很特别，什么意思，我不应该遇到这个事，怎么突然发生这个事情，这个对我来说太震撼了，我不能接受这样一个情况。那彼得说你不要以为，那这一句经文在我们这个时代挺好的，我们遇到了这个 COVID-19， 那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那差不多100年没有发生过，原来这个100年前西班牙的那个流感，那只是欧洲而已，那全球性的大瘟疫啊，我们用这个名字来说 COVID-19 还真的是历史上很少发生，我们就遇到了特别的事情，然后一发生就2年，时间很久。那彼得说你不要觉得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是什么意思，这些事情都在上帝掌管，也可以说都在上帝计划的里面。遇到周围任何事情的挑战，不要觉得奇怪，不要觉得好像很特别，上帝他知道，他在掌管，你仰望神，看看神的心意，这是重要的。然后第13节是什么呢？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可以得到快乐。我们在地上所有你真正因为信仰的缘故遭遇到苦难，彼得说你都要快乐，因为是和基督一同受苦，是一件荣耀的事情啊。所以基督徒不是自虐狂哈，但是呢，我们受苦真的是可以在主的里面是可以喜乐的。那要紧的就是我们到底是因为义受苦呢，还是因为罪？前面第三章讲，你因为犯罪受苦有什么好夸耀吗？那这一个分界点就是我们自己跟神之间的互动了，谁是为罪受苦，谁是为义受苦，可不是别人随便说说的，你自己心里知道你到底在为什么受苦，神知道你到底为什么受苦啊。那如果你是为了义受苦，你就欢乐了。第14节，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藏在你们身上。这一节很重要啊。当我们真正为基督的名，为义，为主的缘故受苦，是有福的，是什么呢？因为神的灵藏在我们身上，是什么？是圣灵真正成为我们生命当中那个活的印证。你真正是跟随圣灵带领的人吗？你里面有圣灵的凭据吗？怎么能够印证出来呢？因为你为福音的缘故，为基督的名受苦， 若是没有圣灵，你做不到的，你也不会去做这个事情。你能去做这个事情，做得到，是因为有圣灵在里面带领，给我们带领，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去做，并且能够做到。这个是要紧的哈。啊，当然并不是说你受苦就一定有圣灵，不是啊。那为基督的缘故受苦是有圣灵的一个印证，但是呢，那些自虐的人未必是为了基督的。那这个次序大家要搞清楚啊，不是受苦一定就有神的灵啊。这个只要受苦我就伟大了哈，我就故意被人家抓一下去坐牢，哎，我就为义受苦了。如果不是从圣灵带领来的，那个就跟亚拿尼亚撒菲拉一样的，是吧？那个是犯罪的，对吧？神的心意是让我们这样，我们去做。如果不是神的心意，我故意要做出来好像很伟大很属灵，那这个是有问题啊，这个不对。那如果是为了基督的名你受苦，那彼得说你是有福的，因为你真的有圣灵在你生命里面啊，这是一个印证。 OK， 好，然后后面第十五节，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那这个比较又出来了，你受苦到底为什么？你为了基督的名，为了义，这是好的，但是呢你不能因为罪，因为罪受苦，那这个就是有问题，对吧？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这些都不是神的心意。第十六节，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啊。又再次回到这个受苦的主题，我们为基督的名要受苦，愿意受苦，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倒要欢乐，但是要警醒呢，不要因为罪受苦，那个呢就是羞耻的。 OK， 为了义就是荣耀的。十七节一直到十九节，那这个呢是很重要的一段。那这一段呢再次要提醒我们大家，我们怎么看我们信仰。那今天早上还有这个弟兄问我有关义定论的问题，有关得救的问题，我们怎么看我们的信仰，神到底怎么救人的，我们作为信徒怎么被神救的，神救人的原则到底是什么，那些已经信主的人，在教会里面的人，神怎么看他们呢？将来末日的时候，他们有什么样的结局呢？十七节，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彼得非常清楚地讲，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是什么意思？审判先临到的是神的家，神的家是谁啊？是教会。那教会还需要审判吗？如果教会的人百分之百都得救了，还需要审判吗？显然不是的嘛。那在有关末日审判的时候，耶稣讲了非常多有关末日审判的这个经文的。末日来的时候，天国好像什么呢？好像撒网，收了很多的这个鱼上来，然后呢，这个渔夫呢捡一些好的收起来，把坏的丢掉了。末日好像什么呢？好像来收割，有麦子有稗子，天使来把麦子收起来，把稗子留下放在火里烧掉。清楚的讲，在末日的时候，在神的家的里面有得救的，真正得救的和没有得救的，这是非常清楚的经文的。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的。 OK， 那后面再继续说，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那这一个反问，彼得说若从我们起手，我们是彼得自己包括他自己哦。如果从我们起手，那些不信从福音的人，那这个词很重要哈，他们有何结局呢？同样都是面对福音，有两种人，一种是信从福音，一种是不信从福音的。如果他没有信主，他连福音都不知道，他何谈信从福音呢？大家知道吗？ 这是非常清楚的经文。神的家先画一个大的范围，在神的家的里面有两种人，一种是信从福音，一种是不信从福音，一种是麦子，一种是稗子，一种是绵羊，一种是山羊。在经文的里面讲得很清楚，十个童女有预备登油的，有不预备登油的。那这个是所有的经文，从福音书到这里面，到旧约的见证，以赛亚书，以色列堕入海沙，得救的不过于数，耶稣说被招的多，选上的少，有极多的经文口里说主啊主啊，不能都进神的国，唯独遵行天父旨意才能进去。约翰福音15章，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就砍下来，结果子的修理，然后结果子更多。所以在这里面，我特别要和弟兄姊妹和华人弟兄姊妹讲，我们一定要从圣经看到神给我们得救的带领，不能用一个人造的一个理论把自己放在里面，那个是被误导，那个是自欺欺人的，不为，那是真的不为自己负责的，你自己没有给自己负责。因为到审判的时候，那个时候是结局啊，那个时候你和谁争论都没有价值的，那个时候是面对主面对神的，神说你进去就是进去，神说你不进去就不能进去了，人的所有的争辩在那时候毫无价值的。那个时候唯一有价值是什么？你的生命啊，你确定吗？你是信从福音的人吗？所以彼得在这里面讲的非常的清楚，若是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福音的人有何等结局。后面18节继续大家看啊，再次强调第17节，若是一人仅仅得救，那不敬虔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17节18节两节圣经一再强调这个要点，不是提一节就算了，两节强调同样一件事情。一个是神的家有两种人，第17节，第28节是这两种人当中以义和不义来分的。那两种人是什么？一种是真正信从福音活出公义生命的人，另外一种是不信从福音活在不敬虔当中的人。什么叫做不敬虔呢？你没有信主何谈敬虔和不敬虔呢？敬虔不敬虔是对谁说的？是对信徒说的吧，对不对？那这个是我们在彼得前书在这一段警告经文当中很清楚用两节圣经一直来强调同一个主题，我们到底在信仰的路上我们在哪里。那这里面的两分是很清楚的啊，所以从这些经文的当中呢，我希望大家能够摆脱很多人造神学的理论给我们的一些的可以说是误导，甚至是捆绑，不要被那些人的理论所捆绑。你信的是信的耶稣，耶稣告诉你怎么得救，你就是怎么得救，耶稣讲这样得救，我们就是这样得救，圣经说这样是得救，就是这样得救。信徒的得救是从圣经来，从耶稣讲的话来。神他是真正的救主，他决定我们得救不得救，没有错。然后呢，他透过圣经告诉我们，这是得救的路，那是灭亡的路。一个真正信主的，我们真正有属灵智慧的人，我们要回到圣经啊。那这个是改教以后呢，很重要强调叫唯独圣经，很重要啊，唯独圣经。在圣经里面看，经上到底怎么说的。所以17节、18节，你再回头看耶稣所讲的，回头看保罗所讲的，约翰所讲的，雅各所讲的，都是一模一样的，在有关得救的这个道理上是一模一样，没区别的。那 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对自己的信仰有个准确的判定？ OK， 第十九节，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那这个中文的这个翻译呢，我需要还再把它再多讲一点点。那这个所以呢，是有了上面这些论述以后，到十九节产生的所以，那你对的路应当怎么走？信主的人你到底应该怎么信？你的信仰才是准确的呢？那这是所以。那这个所以呢，是照着神的旨意受苦的人，你要一心为善，不是行善，是一心活在神看为好的这个状态的当中。 OK， 照着神的旨意受苦，如果按照人的来看，这是不好，但是神说是好的。你为主的名受苦，你应当欢喜快乐，十四节说便是有福的。那如果是这样，你就专心的活在这样子神看为善看为好的生命的状态当中，这就是对了。 OK， 一心为善是讲的这个。然后呢，将自己的灵魂交于那信实造化的主，这是中文的翻译。什么叫做造化的主呢？那这个就写起来，至少到现在的中文来看，大家有点难懂，是什么意思呢？是创造主的意思。将自己交给那位信实的创造主，叫 Creator， The faithful creator， 把我们自己交给这位信实的创造主。彼得在说什么？上帝是透过我们一心受苦行神看为善的事，被这位创造主不停的塑造，把我们交给神，神会在这个里面不停的塑造我们，实现神给我们那个真正的美善的生命。这个就是将来末日审判的时候能够得救的。所以十八节这里面他特别说呢，若是一人仅仅得救，大家看到没有啊？一人仅仅得救是什么意思啊？你真正活在神看为义的状态，你是得救的，那你就是得救而已了。那得生命得的更丰盛有没有？有。但是呢，你不能说我因此在得救这个事情上我还要加一点什么东西，是什么意思啊？得救本身已经是极大的恩典了，得到天国永生的生命呢。那彼得用这句话特别画义人和不敬虔的人呢，画这个界限画什么？是提出一个警醒，一个警告的。那这个义人仅仅得救呢，在中文这个翻译呢是仅仅哈，我回头看一下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原文的这个含义哈。那这个仅仅得救呢，它叫 scarcely saved。什么叫做 scarcely saved 呢？就是我们带着敬畏的心，恐惧战惊的心跟随神。这是腓立比书保罗说的，你们要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我们在地上是一个警醒的状态，扣到前面要警醒。连保罗都说，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我是乃是忘记背后，努力前面，向着标杆直跑。连保罗都说，我不能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而被弃绝了。那这是一个对的生命状态，它不是一种慌张，但是是一种警醒。有了这个警醒，你反而在主里面有平安。没有这个警醒，那个平安是假平安。 OK， 所以这是这段经文啊，第四章这段经文很重要的哈。我们来看一下思考题。第一个，为何肉身受过苦可以与罪断绝，能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那在信仰的当中，这是一个我们经常要做的一件事情，也是生命的一个切换点。你从旧的生命到新的生命，就是在对付肉体的情欲，然后活在神的旨意，这是一个不断的过程。我讲到罗马书六七八章，这是一个金色循环。第六章立志要走圣洁的路，第七章经历肉身受苦，第八章靠着圣灵得胜。那这个循环当中不停地被神改变，这也是一个成圣的过程。 生命改变的过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在神的旨意的当中立志遵循神的旨意，我们的生命会被改变，改变以后就更加能够遵循神的旨意，这是个良性循环。那在这个良性循环当中，去掉肉体情欲的缠累，这是必须的。活在肉体情欲的当中又想遵循神的旨意，那是没有可能的事情啊。所以这是很重要一个点在这里面。第二，肉体按照人受审判，灵性却靠着神活着，是指肉体犯罪与灵性无关吗？啊，我这个是特别讲出来，这些经文很容易产生误解的。肉体虽然犯罪，但是我灵性是活着，最后我是得救的。不是啊，彼得从来没有这样讲，你在看后面17、18节，彼得讲得很清楚的。他在讲什么呢？那些就算听过福音的，本来是要他得救的，但是他在肉体的罪当中他灭亡了。特别对信徒提出警告，这是这节经文的意思。OK， 好，第三，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是否对别人行爱心就可以遮掩自己的犯罪吗？这个也是错误的解释。我再次跟大家说，圣经的解释非常的重要，错误的解释一定会带出错误的这种的这个影响的。神的话很重要啊！听到一个年轻传道人说：“哎呀，这个圣经解释不必要太计较，那么精准呢、啊，那么严格，不需要，人只要关心他、爱他就好了。”这个是错的。你没有准确的圣经解释，你的爱不是从神来的，你甚至把他爱错了，这个不对的。真正准确的解释圣经，清楚神的教导，你才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才能够按照神的旨意去爱别人。这个次序一定要搞清楚的，因为爱是从神来的，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哪有能力去爱别人？神先爱我们，基督爱活在我们里面，我们爱主，我们才有能力去爱别人。那要先活出爱主的生命，那这个才是一个根基性的东西。OK， 第四，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不要奇怪，倒要欢喜，是要信徒强颜欢笑吗？不是的，我知道神这样子来塑造我的生命，我就欢喜快乐。我知道我在效法基督，我在受苦的当中，我就感谢神，这是要点。第五，如果审判的时候一人仅仅得救，如何理解得救的人会得到冠冕？那这两样是同时有的，所以保罗说，我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那我传福音呢会得到奖赏，这是逻辑。我们呢义人，最后神给我们的是得救，我在神面前能够得救是什么？我不敢自高啊，我不敢说我不但要得救，我还要得到冠冕。如果人有这样的一个心态，那是信仰会出问题的。我在神面前仅仅得救是什么？我知道我是靠着神的恩典活在神面前的，我得救是被神救的，我可没有能力自救啊。那不会落在这个骄傲的里面，仅仅得救对我们这么一个限制。然后到了天国以后会有冠冕，你和基督同享荣耀的，有的那个新的生命本来就是荣耀的。那这个次序一定要搞清楚，那让我们在地上的信仰的定位才会是准确，否则会偏掉的。 OK，好，后面填空题。第一，体贴肉体追求享受与罪相连，对付肉体甘愿受苦与罪断绝啊，与罪相连和与罪断绝啊，所以体贴肉体这个是我们要小心的。第二，末日神必审判活在罪中的人，末日神必接纳胜过罪恶的人，神接纳是胜过罪恶的，活在罪恶当中的人神不会接纳的。第三，彼此切实相爱能印证赦罪，彼此切实相爱能避免赦罪犯罪啊，避免犯罪的啊，不是相爱你犯罪就没问题了，不是，是避免。第四，因信仰会经历火炼的试验，因圣灵必胜过火炼的试验。怎么胜过？因着圣灵的大能。第五，成为基督徒的有得救的可能，成为基督徒的有得救的肯定。挂一个名有可能的，但是呢你真正成为基督徒，成为基督的门徒，那你的得救是肯定的。好，我们来一起祷告。 天父，感谢你啊，你的圣言赐给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当中有学习啊，有领受。也求主你带领每一位属你的圣徒啊，在彼得前书第四章这些重要的经文和警告的当中，我们能够得着从你而来的话语，能够坚定我们的信仰啊，走天国的道路。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